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前面几次的节目，继续和您谈一谈圣经和古中国的关系。我们谈这些题目，并不是在说神在圣经以外曾经给古中国人任何特殊的启示，不，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是在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边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与圣经相提并论的地方，因为无论哪一个文化，包括我们所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内，只要是人的文化，就没有一条通往神的路，唯有来自神的启示才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说到神对人的启示，我们就不能不去读圣经。然而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几章，您就会发现那里头所讲到人类文明的上古史和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圣经的历史可靠吗？应该是可靠，当然是可靠的。如果圣经的历史是可靠的，那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的古史里面找到印证呢？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节目和您来谈一谈圣经里头对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是怎么说的。基本上这里边有两个最重大的事件，一个叫做711事件，一个叫做119事件，因为他们分别被记载在创世纪的7章11节和11章9节。711事件是讲到大陆崩裂，洪水淹没全地的经过，而这件事情呢，是有目击者，是有证人的，就是挪亚一家。119事件呢，是挪亚一家在地上繁衍之后啊，语音遭到上帝的变乱，而向四方分散，各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的原始。从711事件到119事件之间，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您认为挪亚和他的儿子会不会把洪水以前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子孙呢？我想一定会的。洪水以前的事情，挪亚知道多少？他一定知道亚当夏娃，因为挪亚诞生的时候，亚当的孙子以挪士还活着。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的人年龄能活到相当的长。从亚当到挪亚这一段人类的上古史啊，里面有几件极为重大的事情是被圣经所记录的。如果圣经是可靠的，那我们大致可以推想，挪亚对于圣经所记的这几件事情一定知道的相当清楚，而且可能传给他的子孙。洪水以后100年，他的子孙语音遭到变乱，往四方迁移的时候，他们对于人类的上古史啊，就有一个模模糊糊、残缺不全的概念，是从挪亚来的。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对于自己的祖宗八代说不清楚，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这些子孙往四方迁徙，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来立国的时候，从挪亚传下来的那些模糊的故事，也就很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民族有关于人类起源呢、这一类故事神话的蓝本。这样说您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往中国上古的史料里边去做一点探索的工作，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与圣经相吻合、相印证的故事。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大洪水这个大事啊，那在中国的流传是相当丰富的。除了洪水以外呢，让我们今天来找几个故事，就从亚当夏娃开始吧。头一个故事 您如果翻开圣经，在创世纪二章八到二十五节之间，大概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有河从那里分为四道，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没有遵从神的吩咐，以至于他们伸手摘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犯罪以后，圣经接着记载，神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在中国的历史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相当的早，被记载在东汉的《神异经》里面。让我念给您听：东南大荒之中，有仆妇焉。天初午时，使其夫妇开凿百川，懒不用意，敌之病及东南，男戮其室，女戮其聘。好了，让我们把这两个故事再摆到一块儿，比较一下，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类似性是相当相当强的。从时间上来讲，圣经创世纪当然是讲到起初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中国的故事讲天初午时。人物呢，圣经里是亚当夏娃这一对夫妇，也就是众生之父众生之母。中国的故事说是仆妇夫妇，这个仆妇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圣经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中国的故事说，这个话比较粗了啊，对不起，男戮其室，女戮其聘，就是没有穿衣服的意思。在地理上来讲，圣经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中国的故事是讲到东南方。还有呢，那个园子里面有河分为四道。不久以前的节目也和您解释过了，伊甸园里的河啊，绝对不是四条小溪，那个河是非常非常大的地下水从园子里涌出来，大到一个地步是环绕全地的。所以你可以想，它不但是有四条河，这四条河要分出来非常非常多的支流的。中国的故事是这样讲，这个仆妇夫妇原来所在的地方有百川，有上百条的大河。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受命开凿百川，在那里修河呢。圣经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本来吩咐他们不只是修理河，整个的园子都要修理看守。他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圣经里面说，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话。在中国的故事里边，只说他们是懒不用意，就是很懒惰又不用心的意思。他们这样有亏职守，结局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两个人就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了。赶出去的地方是相当荒凉的，要他们去耕种自出之土，并且说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中国的故事又比较简单，也是一句话带过。他说，敌之病及东南，被放逐到东南方去了。这个东南方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故事一开头他就说了，东南大荒之中有仆妇焉。他们最后所在的一块地方是大荒，是非常荒凉的。所以您看看这样一比，您就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啊，很可能有一个是正本，有一个是在中国的流传。让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就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大概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夏娃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这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有一天他们都向神献祭，不过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后来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一杀，当然神就找到了该隐，最后就把该隐放逐出去。该隐就对神说了， 我的刑罚太重，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在古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有，记载在《左传》里边。昭公元年的时候，晋国的诸侯生病了，他找了算命的来看，算命的就哄他说是食神作祟。他听不懂啊，说这食神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不好意思直接问那个算命的，就去向孔子的学生子产来请教。那子产果然有学问，他就说了，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俞伯，季曰食神。从前高辛氏这个人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俞伯，弟弟叫食神，居于旷林不能相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厚地不臧。这两个人住在野地里，数不来，整天呢用兵器相杀。上帝看到就很不高兴，迁俞伯于商丘，主臣商人是因，故臣为商星，称食神于大夏，主申。上帝不高兴怎么办呢？就把俞伯迁到东边的天上，管早晨，商朝的人就以他为星；把食神呢迁到西边，管傍晚，成了申星，也就是夏朝人的星。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两颗星一东一西，从来在天上是不见面的。这个故事您可能第一次听，但是杜甫有一首诗您一定熟悉，他说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好了，我们再把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比一比。在圣经里面有兄弟二人，中国的故事也有兄弟二人。圣经的兄弟叫做该隐和亚伯，这个该隐的英语就是 Cain。 左传的故事呢，哥哥叫俞伯，弟弟叫食神，这个食神的声音呢 Shen 跟 Cain 是很像的，而俞伯这个名字和亚伯就更像了。他们两个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不和，他们又打，最后呢哥哥把弟弟杀了。左传的故事说这两个人以干戈相征讨，他们打架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啊？圣经说两人正在田间说话的时候，哥哥就把弟弟杀了。左传是说两个居于旷林，在旷野的林子里边，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裁判呢？圣经说是耶和华，左传说是上帝。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啊，因为弟弟已经死了嘛，哥哥从神的面前被放逐出去，就不能再见神的面。左传把这个故事稍微改了一下，他不是说这个哥哥不能见神的面，他是说这两个打架的兄弟啊，神就把他们拆开来，以至于他们彼此不见面。您自己评评理看，您说这两个故事像不像呢？如果像，为什么像呢？难道只是巧合，还是有其他历史性的原因呢？这里头的故事，我们下一期还要继续再讲。